在这里问候弟兄姐妹，大家主内平安。
平安。
今天我们坐在这里，就表明说我们没有迷路，是吧？我们从原来的我们四号，我们可以来到今天的九号。然后我说我们升级了，是吧？从四到九啊，有个升级。很感恩哈，我们有一个这样的场所。当我们之前只是会的通工，我们大家一起来选择房间的时候，我们一直在想哈，我们有哪几个房间可以选择。当时我们看到的九号还不是像现在这样很整齐的啊，当时有些杂物，所以早晨我们大家就过来想把房间再打扫一下哈。但是真的是很奇妙的恩典啊，地主教会很恩待我们哈，早早就把这个房间就布置得非常的好，所以我们一进门哇，就是像现在的，就跟这现在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基本就不用做什么，除了音控这一方面哈，大家需要做的就是从停车场下了车之后多走几步路哈，来到我们的九号，所以大家一进门就觉得哇，这个地方比四号要大一些，规模上看着也好很多哈，所以非常的感恩哈。我们盼望主赐福给我们的教会福音兴旺，让我们得救的人数不断的加增，不仅给我们预备一个这样好的房子房间哈，那接下来呢，我们人数加增啊，求主赐给我们有更好的场所哈，可以一同的来聚会和敬拜神。好，那我们先低头闭目，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主啊，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在你的圣殿当中一同的敬拜你，主啊，谢谢主，你恩待我们，赐福我们，主啊，我们愿意在主面前一同的来学习你的话语，一同的来敬拜你，主啊，愿主你赐福恩待，帮助我们，使我们有平静安稳的心，在你的面前一起的来学习你的话语，主啊，也求你保守台上台下你的孩子们。主啊，让我们在主的话语上一同的造就，我们生命一同的长进。主啊，不是我们自己在这里要讲什么，乃是主你的圣灵感动在我们当中，愿主引领我们，带领帮助我们。我们谢谢你，在你面前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那我们今天呢，继续来看哈，我们这个题目叫做现今的机会哈。那这个呢，选自哪里呢？就是在以斯帖记第四章第十四节哈。那你说呢，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是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所以一个大的标题呢，我把它定为呢叫做现今的机会。这是莫迪改对以斯帖说的，说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就是为着现今的机会吗？所以当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给我有很多的感触。在我们学第四章的时候，我也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就今天神给我们神儿女的位分，不也是为了让我们把福音传给我们身边的人吗？这不就也是一个机会吗？今天神不仅让我们说只是成为一个得救的神的儿女，也盼望着说把我们所听信的福音借着我们这个基督徒儿女的身份把福音传给我们身边的人。所以呢，我们看今天我们要学习这个副标题哈，叫做选立新后这卷书的主人公终于登场了哈，叫以斯帖哈，他被选为新的王后被原来的王后瓦士提被废了，那新的王后呢就是以斯帖哈。我们说当这个我忘了放错，往下一页了，这个是就是现今的机会哈，第四章第十四节。所以我们看以斯帖记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哈，以斯帖记这本书整本书当中都没有提到一个神字，我们找遍哈十章都找不到提到一个神字哈。但是呢，我们看到里面有提到呢209次王字，那虽然没有神字哈，但是书中所记的每件事情，无论是大或是小，都可以看见神的作为。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呢，我回去大家可以读读圣以斯帖记哈，你会发现很奇妙的，你找不到神字，但是在整本书你会看到神无形的手一直都在看顾着他的百姓。所以你会看到王有的时候会突然会失眠，他为什么会睡不着觉呢？都是神的手在工作哈。所以都是非常非常奇妙的，我们都可以看到有神的作为啊。那在犹大以斯帖记呢，它的主题呢就是神的保守。 我们看到这些被掳的犹大人，他们在波斯在面临着要灭族的危机的时候，那么神就使用莫迪改和以斯帖来感动波斯王，使他们不但免于被杀，反而得到这个崇高的地位。在我们上次学习的第一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说亚拉水鲁王他统治时期，他要大摆筵席，他要借着这个筵席来展示着他的国家是多么有财富，这个军事实力是多么的强大。那当他在这个设摆筵席的时候呢，他觉得他有这个权利，所以他就非常的傲慢，他让他的王后王室提这个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来到这个宴席这个宾客面前但是王后王室提呢却拒绝王的命令，不肯到宾客的面前来，所以王就非常的恼怒所以臣仆就建议说，那就把王后的位分给废了吧，如果王后都这样对待王的话，那以后我们全国上下的女子对自己的丈夫是不是也都这样了呢所以呢这个不知道什么原因，王后瓦斯蒂不肯到那个宴席面前去所以他的王后的位分就被废了。所以我们想得很奇妙如果瓦斯蒂他王后的位分不被废掉，那么以斯帖的故事可能就要被重新改写了。但是很感谢主，我们看到他的位后辈分被废就是为他以斯帖以后可以出来，可以做这个新的王后来做铺路因此我们看到整个事件当中呢，这个被废的瓦什提，他虽然是外邦人，他心中是没有神的，他被废的这件事情呢也是一个属世的事情，但是就是很奇妙的，我们的神是全能全知的神，就借着这样的事情那神就用来成就他拯救犹大人的这个旨意所以虽然是一件属世的事情，但是仍然有神在掌权所以呢我们说我们上次看到最后就说亚哈水鲁王他举行筵席他夸张而傲慢的来利用这个权力，并且因为瓦什提他拒绝王命，在盛怒之下呢，那他的后位就被废了为以斯帖的崛起铺路。那我说我们学习的是呢，我们拥有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个权力、地位、恩赐等，那我们要学习主耶稣的柔和谦卑来做众人的仆人，用属灵的眼光看到说神会使用各样的事来成就他的旨意。好，这个网络可能有些问题了，这个被弹出来了。好，瑞晨，你看那边有没有问题？我这边看不到，可能在线上的弟兄姐妹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好，那没关系，就这样，我这边被弹出来了。好，那我们就看我们这次的大纲我们看第一节呢到第四节呢，我们说这是听从建议的决定，然后第五节呢到第十一节呢是不能拦阻的旨意，那第十二节到第十八节呢是隐藏计划的节选我首先来看第一个就是听从建议的决定。那我们看在圣经里面记载的王后瓦什提他被废大约四年之后然后呢这个王的臣仆呢他们就提议说这个要选立新王新的王后那直到他第七年这个王才娶了这个以斯帖所以中间被拖延了三四年的时间，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那圣经告诉我们呢说这事以后呢，有人说这个事情就是王出去打仗他跟希腊去打仗，打完仗呢他是打了败仗等一下雨辰这个回来了，那我这是要开吗？等一下好现在先这个开着了等一下我们线上的弟兄姐妹，我们刚刚这个任务出了点问题现在应该没问题了好，那当他发动这个战争之后他打了败仗回来呢他就想念王后瓦什提和他所行的，他就觉得当时做的事情呢他心里可能有些后悔那他可能也要寻找说那 我接下来是不是要选择一位王后那这时他的臣仆呢就 来跟他建议哈，说你这样的话要调节一下你的心情哈，打个败仗心情不好，那找个新的王后呢可能对你好一点。所以呢他们就建议说要选一个新的王后，怎么去做呢？就是派官员在全国各省哈去寻找这个美貌的女子，然后呢把这个美貌的女子呢带到苏珊的女院，然后呢又把他们去交给这个太监西该哈，给他们当用的香品，然后王喜悦哪位女子呢，那就立她为王后。所以当时这些人他们的想法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为王找一个新的王后，为的目的呢就是使他能够从那个这个原来战败哈，打了败仗那个这个之后的情绪当中能够振奋起来哈，能够可以出来哈。所以呢他们就全国去寻找这些非常好干非常美貌的女子。那你看到这些人他们被带进这个城里的时候，其实他们是没有任何选择权的就是别人把他们带到这个王的面前哈，然后就看哪个女子长得是比较美貌的，那就可以说可以做这个王后的可能哈。好，那我们看到这些年轻的女子他们被带到这个一个地方去哈，他们一旦被带入王的后宫哈，那他就没有办法去再出来哈，再结婚呢，再成家立业啊，没有办法，他只能选择在那个后宫当中。所以呢有人说哎呦那很好啊，在那里边衣食无忧哈，这个要吃有吃要喝有喝了哈，就可以过很好的生活了。但是我们常常大家都知道一句话哈，叫做侯门一入深如海哈，就是你在那个后宫里面生活是非常痛苦的你可能衣食是无忧的，但是呢你要跟家人就隔绝了然后这个勾心斗角的事情就出来了，所以呢会有不是让人想象的那么容易的那样的生活。那这些女子呢她们也没有办法，她们被选择哈要进到那个被选王后的候选人当中哈，所以呢她们就只能按照这个别人的安排被作为候选人。所以呢我们看到王呢也是非常的我们说这个很奢华隐逸的哈，把这些人呢就跟他们都聚到一起，然后呢从这些当中选择一个自己比较喜欢的，选择的对象呢就是哪个女子对他来说比较好哈，他就选择哪一位哈，哪一位他看得比较喜欢他就选择哪一位。所以我们说当时的王哈，其实不仅当时的王，其实后代我们可以看到许许多多的王都是这样，比方说后宫佳丽三千哈，很多很多的女子，那他有这么多的女子哈，那王是过着一个很隐逸的一个生活。其实我们看到今天我们做神的儿女，神给我们圣经上的教导告诉我说，我们的婚姻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哈，这个是神所赐福的总之我们基督徒在这个婚姻在男女关系上，我们也求神也特别恩待和保守我们让我们能够做神所喜悦的儿女。所以呢这个王呢他听从这个建议他就有做这个决定要选立一个新后。好，那我们往下看哈。你帮我放吧，这好像不动了，你帮我放吧，应该能动吗？OK， 好，所以呢我们看到这里哈，就王要找一个美貌的淑女哈来作为他的王后。好，所以呢这个王后呢就要代替瓦什提，王现在这个事情很美哈，就要这样去做哈。好，我们来看接下来往下看哈，当王听从群臣的建议哈，他就做一个要选立新王后的一个决定。那第二呢，我把它定第二点呢，把它定为呢说不能拦主的旨意。其实我们看到以斯帖这个背景哈，就讲到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子叫以斯帖哈，她就登场了哈，她后来被称为这个新的王后。那其实我们看到在以斯帖登场的时候呢，先讲到了一个人哈，叫做莫迪改。莫迪改呢，这里讲到呢，他是一个犹大人当他这个 在波斯生活。其实我们看到这里记载的哈，说他被掳去哈，其实不是他本人被掳去，而是他的先祖被掳去。因为按照这个时间来推算呢，这个如果是他当时是被掳的人哈，那莫迪改这个时候应该是一百多岁哈，我100岁左右了，他不可能是这样年纪的一个人。所以呢，最好的解释呢，就是说他是他的先祖被掳到外邦去了，被掳到那边去哈。那莫迪改呢，就生活在波斯哈。所以呢，当王下令说可以回去的时候，那这个莫迪改呢就没有跟他们的同胞一起回去，他选择留在波斯。当时呢，他可能是在波斯可能有比较好的生活也可能说在那边也过得比较成功哈，他也有自己的工作，所以呢他就留下来，他没有回到这个耶路撒冷去。但我们看到提到莫迪改，提到另外一个人叫做以斯帖，就是这卷书的主人公哈。那以斯帖跟莫迪改是什么样的关系呢？是堂兄妹哈，就是莫迪改呢是以斯帖的堂哥。但是呢，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圣经告诉我们说哈，就莫迪改就抚养了这个以斯帖抚养他，就把他算作他自己的儿女。以斯帖就他没有父母，他的父母早先就去世了哈。那当以斯帖登场的时候，给我们看到说她是一位非常美貌的女子她的外貌是非常的俊美的然后呢她又是有很多很多的特征哈她被送到这个王后的这个候选人当中哈，在这些人当中她就引起了别人的注意当时的人哈就看她是一个非常美貌的女子就对她有特别的照顾，当时的伺候她的这个扶持她的太监哈，就觉得说这个女子跟其他的女子呢有很大的不一样。但是弟兄姐妹，我们为什么要给她定义为说不能拦阻的旨意呢？就是当我们看到第二章第十节里面讲到哈，以斯帖未曾将籍贯宗族告诉人，因为莫迪改吩咐他不可叫人知道。当我们看第二章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不仅有一处提到这句话，就是莫迪改告诉以斯帖说你不要把你的宗族籍贯去告诉人。我记得我以前读圣经的时候，我就很不理解，我说为什么不能把这个身份去告诉别人呢？当我去查了一些资料哈，我就发现对这个解释呢也有很多种不一样的解释哈。有的人说那这个不告诉别人呢也不代表他说谎他可能说不是见面就人 见人就跟人说我是犹大人哈我是这个宗族籍贯跟你们是不一样的，就可能说他没有主动的去告诉别人，那这也不代表他说谎所以这是比较正面的来看的哈就说那我虽然生活在这边哈，但是呢我可以不告诉你我的籍贯是什么免得有些麻烦哈。那另外呢，有的认为呢说那告诉别人的时候会怎么样呢？因为当时他们是被掳的人民哈，被掳到那边去寄人篱下的，如果告诉他们说我们是犹大人，他们就会说那就有会排斥他们哈。那以斯帖后来能不能坐上这个王后的位分呢？这个可能有人说可能会打一个问号哈。所以不管怎样呢，在我们发现说以斯帖他听从莫迪改的话，他没有把这个宗族籍贯去告诉别人，有人说他没有说谎。但是我们要看另外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看圣经人物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喜欢看的是这个非黑即白的，要么是好的要么是不好的。但是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说，除了主耶稣基督之外，弟兄姐妹，没有哪个人是完全的，可能人都是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哈。所以我们就可以从这个来推测呢，莫迪改和以斯帖他们隐藏了犹大人的身份。那当他们隐藏这个身份，就表明说他们可能要去做一些跟波斯人他们去做的，那莫迪改和以斯帖他们也要去做。同样是被掳的，大家还记得但以理吗？但以理他们和他的三个朋友被掳到外邦去，他们立志不以王的善 玷污自己。他们还要单一里就是一日三次啊向耶路撒冷祷告，他们宁可在那个宁可死在那个烈火窑中，宁可死在那个狮子口中，他们也不愿意来屈服啊这个别人去啊玷污自己的信仰。他们持守自己的信仰，为什么呢？因为他表明说，我们虽然是被掳的，但是我们还坚定的来信靠我们的神。但是以斯帖呢和莫迪改呢，弟兄姐妹，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会说，从第一章和第二章我们看到说，以斯帖和莫迪改这两个人，他们可能在信心上是有软弱的，因为他们可能不敢把自己的身份去告诉别人。他们也可能从实际的角度考虑说，如果我们告诉别人了，那接下来以斯帖就不可能去坐上王后这个位分了。这是当时啊可能自己的想法哈，但我们说都在神的手中。那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实际生活当中，我们会不会遇到一些难题和挑战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想做一个决定啊，包括之前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这样哈，我们去做一个决定，我们去寻求神的旨意，如果说神告诉我怎样去做了，我就立刻马上怎就这样去做。但是很可惜的是，很多时候我们去寻求了，我们还不知道神的旨意，最好的旨意到底是什么，也就是说我们要凭我们的理性去做一个决定。我们会有这样的时候，我们也会有信心软弱的时候。但是呢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哈，当我们在那个处境当中难分对错，就是你选 A 或者选 B 的话，对我们来说不是非黑即白，马上你就知道的对和错的。就像今天我们去看一个别人所做的这个决定，比如说哎，这个人他选择了 A 啊，或者他选择了 B， 我们做一个局外人，我们很容易来判断说哎，这个决定是好还是不好的，我们很容易去评判别人的决定。但是当我们自己去做决定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就会陷在那一个挑战当中哈，就是我到底该怎么去做，我们可能会啊表现得非常的挣扎。那么在圣经当中给我们看到说哈，在我们每个处境当中，其实神都知道，只要我们尽心的去遵循神的话，只要我们对神有一颗敬畏的心，即使我们做了这个错误的决定啊，我这个错误是用双引号衍生的哈，即使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无论是我们的无心之失，还是我们有意而为之哈，我们的悖逆，那我们慈爱和全能的神，他都能够使用这个一连串的事情，每一个环节，包括那个软弱的环节，去成就他在我们身上那美善的旨意。两位之一就是说，我们带着敬畏神的心，带着爱神的心，我们虽然做了这个决定可能是错误的，可能是悖逆了，但是我们的神是全能的，他是慈爱的，他也能用一个每一个我们看似人的软弱来成就他在我们身上要成就的旨意。所以当我们深入的去思考以斯帖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哈，当以斯帖他回顾他生命当中的这一幕，他被送到那个候选人当中哈，其实你看到他没有把宗族告诉别人哈，这是一点。那另外一点呢，这个他是犹大人，嫁给外邦人的王，这个本身呢就是怎么样，违反了这个诫命哈，不与外邦人通婚的，所以这是很明显的一件事情。但是呢，其实我们看到圣经的作者以斯帖记的作者并没有很直接告诉我们说，为什么这件事情却没有提出来呢？为什么违反诫命的事情没有讲出来呢？弟兄姐妹，人会有软弱，我今天承认说我们不是主耶稣基督，只有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是完全的人，他是最完美的。我们会有软弱，在那一个处境当中，人可能做一个决定，哎，可能并不是非常最好的，但是呢神却可以为我们成就最美好的旨意。所以回顾以斯帖，有人就说啊，当以斯帖他啊晚年他回顾他生命当中这一幕的时候，他被送到王宫去啊，那按照这个条例要跟王啊过一夜是吧，然后再送到后院去，然后合适的话王再提名再把他召上来，这件事情等等。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以斯帖可能会感到说羞愧后悔，又或者说他问心无愧，他觉得我当时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情。但是不管怎样，我们就会发现说，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呢都会掺杂着 事情的两面哈 ，A 面和 B 面，有的时候不是非黑即白的啊。所以以斯帖的故事呢，就向我们显示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可以把这些事情交托给神，然后呢，我们就继续的前行。所以我说，我们第二点哈，就是不能拦主的旨意。我们可能会有犯错的时候，但是呢，神会来成就他的计划哈。神使用这个人的信心可能会有软弱，那全能和慈爱的神仍旧会来使用他来完成神的计划，来成就神的美意。所以弟兄姐妹，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会做一些决定，有的时候不是黑和白的选择，有的时候就是一个很困难的一个挑战，我们该怎样去选择。我们今天从一个局外人来说，我们会知道说该怎么去做，但其实在一个处境当中，我们会有很大的挑战。我在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我就一直想到一个圣经上的人物，叫做亚伯拉罕。他被称为什么呢？信心之父。那亚伯拉罕有没有软弱呢？哇，我在预备的时候，我就去找亚伯拉罕有很大的软弱。他两次怎么样？说他的妻子是他的妹子。如果说我们想做太太的，你想，如果你的先生两次为了保全自己的生命哈，为了得好处哈，为了自己不被杀，然后把你推出去，还不只是一次，是两次啊，哇，两次把太太推出，你想他们的婚姻关系会怎么样？这个太太啊，是不是小心你会想，如果凶这样，你会想，啊，简直太不可理喻了，两次把我推出去，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但你看到他还被称为信心之父，神还用他成为万人的祝福。弟兄姐妹，所以今天在我们这个现代社会当中，很多时候也是这样嘛。有的时候不是说马上我就知道这个决定是怎样的，但是我们带着敬畏神的心，带着爱神的心，神会在我们身上成就他美善的旨意，只要我们是爱神，愿意去敬畏神。所以有的时候决定很困难，但是呢，我们看到有不可拦阻的旨意，神的旨意不能拦阻。好，我们看最后一个哈，叫隐藏计划的这个拣选。好，我也想了好久好久这个大纲哈，我又把它要对仗啊，前后要很匹配的，所以没办法，我就只能选了这个哈，叫做隐藏计划的拣选啊。这个我们说这个计划呢是隐藏的，这个拣选呢啊也是非常奇妙的哈，在神的计划当中啊被拣选。所以呢，我们看到在接下来的故事当中哈，就讲到哈，王要去选择这个一个王后出来。你想到不是一两个人哈，不是我们在座的，就我们这些很少的人数，成百上千的人，每个人跟王见一面之后，要选一个王印象很深的，是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哈？所以呢，以斯帖就是这样，那众人当中的一个。他被放到后院当中，后来呢，王就想起他，就把他提出来，哇，觉得真的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首先我们来说，以斯帖他肯定是一个非常俊美的一个人，这是他的外在的美。那另外呢，我们说以斯帖他有一个内在的美，他内在有什么美呢？其实当我们看第二章里面会记载哈，我们会发现以斯帖他是一个非常顺服的人。莫迪改提醒他说，你不要把宗族籍贯告诉别人，然后呢，这个以斯帖怎么样，就很听话，就很顺服，就不去讲。其实弟兄姐妹，今天你看你会发现，我们今天我们要讲话很容易哈，但是如果不讲话，有的时候却是啊，人家觉得哎呦不行，我一定要讲哈啊。那有的时候就是说，哎，我们要去一件事情，我们啊，讲出去很容易，但我们藏在心里面却不容易的啊。所以呢，这个隐藏这个秘密，以斯帖就是这样，他非常顺服听从莫迪改的话。那他还有什么呢？他非常有这个自制力哈，就是他不把他的宗族告诉别人，对不对？隐藏这个事情放在心里不去讲。所以我今天说，哎，把这个秘密告诉别人很容易，但是如果我们藏在心里不去讲，就说就很不容易啊。但是他有自制力哈。那另外呢，他也是一个非常朴实不贪的哈。那当他需要什么东西啊，这个太监给了他什么，他就别无所求哈。那他就 啊，不去贪恋说别的东西哈、啊，这是他内在的这个品格。所以呢，我们看到以斯帖他有这个外在的美，啊，也有一些内在的品格是啊非常好的哈、啊，也是神所看重的。其实呢，我们看到在以斯帖记当中，整个我们说找不到神，啊，神这个字哈、啊，但是我们看到呢，神就是按照他的计划来拣选合适的人来承担他要承担的这个角色，这就是第二章的主题。神会按照他的计划来拣选合适的人来成就啊神所要他去做的事情。弟兄姐妹，在圣经当中记载着一个人叫大卫哈，那大卫呢，他是被神所拣选的。但当我们看见大卫被拣选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觉得哎，这个故事很奇妙的。当撒母耳听从神的话要到大卫的家里面啊，耶西啊，就他的父亲去选择一个儿子来做王，那当时呢，那王是谁呢？是扫罗。所以呢，撒母耳不敢去，他说如果我去的话，扫罗知道了他就要杀我了。那神就跟他说，你不用害怕哈、啊，你去说啊、来吃祭肉，向耶和华献祭哈、啊。所以呢，这个撒母耳就到了耶西的家里面去，然后耶西的儿子呢就一个个出来了哈。那当第一个出来的时候呢，那圣经告诉我们说哈，那撒母耳看见的时候呢，就看见他就觉得说，哎呦，他的外貌和他的身材很高大，那应该是他了哈。那撒母耳看见很喜欢，但是怎么样，神说不是的，他人是看外貌，神是看内心哈。你不要看他的外貌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哈。那从第二个呢，儿子也从他面前经过呢，那第二个儿子呢应该也是不错的哈，看得也挺好的，但是神说怎么样，我也不拣选他啊。所以七个儿子都从他面前经过了，结果撒母耳你看他都挺好，但神说怎么样，都不是神所要的。那撒母耳就说，那还有吗？那耶西说还有一个哈，在放羊啊，把他叫过来。那这个人是谁呢？就是大卫。所以当大卫来的时候呢，就说哈，那圣经就讲了，说他面色光红，双目清秀，容貌俊美啊。所以大卫是一个展现给人的是一个外在容貌非常好的一个人。那我们看到不仅说他有外在的容貌哈，那同时呢也看中大卫他有一个啊，他的内在也是非常的好。因为在使徒行传第13章22节哈，那里说哈，这个大卫呢他是合神心意的人，因为大卫凡事要遵行神的旨意。所以我们看到说大卫他是一个要遵行神旨意的人，他也不是凡事都遵行了神的旨意。什么叫要遵行神的旨意呢？就是说我立定心志，我想要去遵行神的话。可能我没有完完全全都去遵行了神的话，但是我有这个心志，我想要去。所以弟兄姐妹，这个心志对我们来说很重要。我们今天有没有这个心智，说我要怎么怎么样，而不代表说我一定都做好了。我们首先要有这个心智。所以呢大卫就被神所拣选啊，就撒母耳就用膏油膏他啊，然后他就成为神所拣选被神所使用的一个人。所以你看后来大卫虽然有犯罪，但大卫却是愿意回转归向神，他向神去认罪。所以呢，我们说今天人看外貌，但神呢却看内心。但不代表说弟兄姐妹，大卫容貌俊美，以斯帖容貌俊美，今天我们要被神所拣选和使用，我们一定要是一个颜值非常高的一个人哈。不代表哈，不是这样的哈，千万不要这样去理解。我们外表都是神给我们的哈，我们最重要的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哈，我们跟神的这个身份，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被神所拣选的。所以呢，人是看外表，但神呢是看内心的。因此呢，我们说以斯帖他被神所被王所选中，其实背后我们看到呢，其实是被神所拣选的。表面上是被王所拣选，但其实呢他是被神所拣选。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哈，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好像垄沟里的水随意的流转。好，所以我们看哈，在以斯帖记当中第二章里面，我们说有些事情我们想不明白。如果说我们从律法的角度来看，以斯帖和莫迪改他们做的事情好像并不是非常的好啊。他们所以有人说，那我是不是要为了隐藏这个，有隐藏一些事情哈 我为了去达到一个目的要做一个怎样的，达到一个什么目标。但其实呢，今天给我们看到的是，我们今天不是从这个角度去学习和效法他们，而是学习效法的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有些事情我们不明白，我们不知道，但是呢背后都有神的旨意，都有神的美意。就像我给大家看的这个图片哈，大家可能大家都认识这一位人哈，他就是啊非常有名的一位布道家，叫尼克胡哲哈，是应该是在澳大利亚生活的。那他出生的时候呢，他就是没有四肢的，你看他没有双臂，他有脚，那个脚也是像他自己说像小鸡的脚一样哈。然后你看他刚才还做了手术，不然那脚还是粘在一起的。那你看他出生之后，当然他头是健康的，但是这只有一个上肢的躯体，下肢真的是很小很小的。那他的父母看见他的时候出生，不敢去抱他，不敢去接近他，觉得这怎么有这样一个孩子？为什么会这样呢？他出生就是这样的，我们找不到什么原因。但你看到他讲到说，当他后来生活的时候，他也想到去自杀，想结束自己的生命。他觉得别人会嘲笑的，别人嘲笑他，他觉得很难受。过一个这样的生活，但后来他还是活下来了。也就是后来他可以娶美貌的妻子，有自己健康的孩子，不仅如此，我发现他比很多啊我们四肢健全的人过得还要好哈。因为他怎么样？他可以自己去读大学，可以拿到学位又可以去这个生活基本都可以自理，然后又可以去那个去做一些运动啊，可能很多正常人我们都不敢去做的，他都敢去，都可以去做哈。确实是给我们看到说他是一个这样的人，但是他的生活呢却跟普通人却基本是没什么两样的。所以呢他讲了一句话，他说神在我生命中有个计划，那借着我的故事能够给予他人希望。所以他成为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位布道家，一位因为他也有自己也跟我们有同样的信仰，是我们主内的弟兄哈。他用他的故事去影响很多人。很多时候我们会想，我们哎呀有多苦哈，我们处境有多么遭遇是怎么这么惨。但其实我们从外在的形象跟他去比的话，我们跟他真的有很多很多的优势起码我们还有健全的四肢哈，他却没有。但是他却过得这个有本书叫做人生不设限哈，虽然可能给他的一些限制，但是他的人生却没有限制哈。所以他的一句话哈就是第一句哈。那其实他有很多很多的，还有他讲到他说人生最可悲的并非是失去四肢哈，而是没有生存的希望以及目标，这个呢是最可悲的事情。所以呢我们看到今天神在我们身上弟兄姐妹都有这个计划，因为神他是万有的主宰。可能这个事情在有人看来是不是很好的可能也是我们的软弱也可能说这个事情是我们的一些错误，但是呢神会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哈。所以我们说以斯帖和莫迪改他们被掳到外邦去，他们在外邦过着一个这个充满敌意受人排斥这样一个环境当中，他们怎么去生活呢？可能感觉到很迷茫，因为我们今天生活这个时代当中，我们可能有的时候没有办法完全体会到他们的处境。但是呢他们怎样去生活下去呢？可能作为基督徒我们今天可想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感到失落，可能感到迷茫哈。但是我们相信的是神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都有一个完整而美好的计划发生在我们身边遭遇的一些事情哈，其实背后都有神的旨意在里面，只是我们可能未必能领会。尼克胡哲就是这样，我们很难找到一个答案说为什么他会这样，但是呢他的故事却在神在他的生命当中有一个计划能够给别人以希望。所以有的事情呢我们解释不明白，但是我们却知道呢神是掌管万有的主宰。所以最后的结语呢，我用这张图片也是用这个诗歌的歌词哈，那这里说呢，有许多未来的事情我现在不能识透，但我知谁掌管明天，我也知谁牵 我的手啊。所以以斯帖记呢就是这样，我们不知道前面的道路，我们不知道人生会怎样，但是呢我知道怎么样，谁掌管的明天，我知道的，我知道谁牵我们的手。虽然我们人是软弱的，人会有信心微小的时候啊，但是呢神是掌管万有的神啊，他会在我们身上成就他美善的旨意。好，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啊，保守带领我们上面的时间。主啊，我们真的感谢你，让我们成为神你的儿女。主啊，我们蒙你的拣选，可以在你的面前。主啊，今天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些事情，可能很多时候我们并不知道原因，可能很多时候主啊我们也会有啊这个啊错误或者悖逆的时候。主啊，但你何等的爱我们。主啊，你是全能的，你是慈爱的。主啊，你啊借着我们所做的，仍旧要在我们身上成就那美善的不可拦阻的旨意。主啊，愿主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把过往的一切的事情我们都交托在主的手中，赐给我们有力量来奔走前面的道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很多事情我们没有办法去解释，但是我们知道是主你掌管的明天，是主你带领我们走前面的道路。谢谢主，我们真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